我们这三天的晚上要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所以三个晚上都讲这一段圣经。我希望三个晚上我们能够把这段圣经讲完。那我很需要基督徒帮忙，因为我需要你们祷告，我需要你们做邀请的工作，我更需要你们在聚会的时候用祷告托住讲台，好让圣灵可以自由的在人心里工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先跟您说几句简单的话。要信耶稣不简单，没有一个人够聪明可以自己想懂了来信耶稣，也没有一个人有那么大的毅力，有那么大的决心说我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没有人做得到。一个人可以信主实在是神很大的恩典。我不晓得您今天晚上来到这里是为什么来的，可能是你的朋友打了好几次电话给你，你觉得不好意思，给他个面子吧。也可能是在你的生命中，你思想再思想，寻找再寻找，你希望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你来寻找。也许你听到这个题目说出人头地，现在经济不景气，你心里想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我也可以出人头地一下。也许你是为了这个来的，我不知道。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动机来，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一件事，人一生活在地上，如果你有福气可以像刚才很有把握举起手来的朋友一样说我是神家里的人的话，我实在告诉你，你是真的出人头地了。如果你有这个福气让这一位创造宇宙的神、管理万有的主做你的父亲，你是天下最有福气的人。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你有没有那个福气，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曾经给过我们一个应许，他说凡寻找的就寻见，凡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今天您来到这里，如果你有一颗寻找的心，你有一个要叩门的心，你说耶稣很多东西我不懂，但是我知道我希望有这个福气，你就来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你会很稀奇，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居然会听你的祷告，居然会进入到你的生命中，那将是你这一生最幸福的一件事。在纽约有一个叫做 Lotto， 这里有没有乐透，像彩券一样的东西你去买，然后就如果出来一个号码跟你买的号码一样，你就发财了知道这个吗？中文把它翻得很好，翻作乐透，乐透了哈。但是在美国去买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呢，这个乐透要做广告，在电视上要做广告，要鼓励大家去买，这样子他才可以赚钱。他的广告词非常有意思，他的广告词怎么说呢？他说：“嘿。” You never know. 听得懂吗？他说：“哎，难讲哦，也许你就是你哦，也许你就有这个福气哦。”亲爱的朋友 ，You never know， 难讲哦，也许今天晚上就是你的福气哦。无限大的上帝啊，跟你发生亲密的关系啊，这将是你一生中多幸福的事。所以在我们开始的时候，好不好？我邀请你跟我们同心的祷告，好不好？我们一头低头，闭眼睛，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把恩典给我们。天父，我们晚上一起来到你面前，我们恳切的求你恩待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理由来的，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求你住到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新生命。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赏给我们。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好，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过，我们现在就不读。我要问各位的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主角是谁？有没有人知道？耶稣哈，这个是最容易猜的，对不对？人家常常开玩笑，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如果主日学的老师问问题的时候，小朋友不知道也可以举手，然后老师问他什么是答案，他就不管什么问题，他回答就是耶稣，十之八九都是对的。这一段圣经里面的第一个主角是耶稣，因为他一开始就讲说耶稣进了耶利哥，震惊过的时候，所以第一个主角是耶稣。第二个主角是谁？谁？撒该啊！我想请问各位，撒该的身份是什么？税吏长，而且呢，财主，所以他有双重身份，是不是？第一个身份是税吏长，第二个身份财主。有没有人知道当年在罗马帝国所统治的巴勒斯坦那块地方，犹太人做了王国奴以后，他们的税吏长是怎么产生的吗？有没有人知道？没有哈，我讲给你听。罗马的政府非常的有智慧，他知道犹太人的钱不好收，全世界有两种人的钱最难赚，对不对？第一是犹太人，第二是哪里人呢？中国人哈。你要收犹太人的税跟你要收中国人的税啊，都是难上加难，对不对？在中国大陆有一句话说，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你有什么办法收我的税，我就有什么办法逃税。所以罗马的政府就想出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他说，我们要跟你们犹太人来玩这个游戏啊，玩不过你，不必了。他想一个什么办法呢？他用个体户的方式。我不知道在新加坡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听得懂听不懂什么叫个体户，这是中国大陆的词，意思就是说你来跟政府承包。如果用新加坡做例子，你可以跟政府讲说，新加坡的这几条街由我来负责收税，我保证一年交给你政府多少钱的税，如果收不够呢，我贴，如果多收的是我的。这样明白吗？这个叫做个体户， 你想想看，如果你那个时候做整个犹太全地的税吏长，还要得不要得啊？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谁都怕你啊，你要怎么收钱人家都乖乖的给你啊。因为当时在罗马的政权下面没有什么像今天这些很详细的税法，那个时候收税就是税吏坐在税官上，过来一个人就下来看看你有什么东西，你带什么东西来卖，你带什么东西去哪里，我说收你多少税就是多少税，你不高兴东西留下来你可以走人，就这么简单。做了税吏长是很大的官，请问你一个人做官好不好？好不好啊？做官有没有好处？有的，人家说新加坡是全世界最不贪污的地方，对不对？对不对？有这样听说哈？但是听说新加坡的官还是不错的，是不是？还是有很多好处，对不对？做官总是有好处的，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但是在当年的那个社会，做官的好处是大还是小？很大。所以一个人如果做了官，而且是做了税吏长，哇，我告诉你啊，这个人用现代的话讲说可以横着走路，听懂吗？什么叫可以横着走路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啊，真的，那个年头做了官你就无法无天啊，你就是法，你就是天啊。然后这个人第二个身份是什么？财主。我们中间有没有财主？可不可以请你举手一下？有吗？哎呀，没有，好可惜。如果有财主，等一下留下来我们谈一谈哈。这个人是财主啊，请问你，一个人做了官，并且是财主，这一个人的一生活在地上，是不是应该很幸福、很快乐、很满足？是还是不是？是啊，每一个说是的人，就证明你我是穷光蛋。因为只有穷人有一个很错误的幻想，以为有钱就好了，你知道吗？所有有钱的人从来不会认为说有钱就好了，因为有钱的人知道有钱就麻烦了。只有穷人才会想说有钱就好了，因为我们没有钱嘛，对不对？没有钱的人做梦都在想有钱啊，但是真的有钱的人就知道有钱没有什么好啊，好麻烦哦，好麻烦哦。有钱的人啊，连儿女孝顺你，你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认识一个有钱人啊，他有几个孩子哦，他几乎每三个月要改一次遗嘱啊，知道为什么吗？我今天老大又惹他生气啊，他就改一下，明天老二惹他生气他又改回来啊，后天又是老三啊，可怜啊，很可怜。这里有一个人，他有钱又有权，但是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他做什么事你知道吗？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他做什么事？他找耶稣，而且他是被人家拖去找耶稣的，还是自己跑去的？自己跑去的。奇怪不奇怪？为什么要找耶稣？耶稣是谁呀？耶稣算老几呀？你如果有什么困难，你要去找耶稣吗？请问你， 耶稣有钱没有钱？有钱没有钱？没有。耶稣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一穷二白。你知道耶稣穷到什么地步吗？耶稣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下的狐狸有洞，人子就是讲耶稣自己咯，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够穷的了，是不是？耶稣穷到一个地步，你晓得吗？有一次啊，圣殿里的人去找耶稣的门徒彼得，问他说，你的夫子要不要纳丁税？你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圣殿对着犹太人每一个人要抽一个人头税，一个人半块钱，所以两个人是一块钱，就问耶稣的门徒彼得说，你的夫子要不要交？彼得是有名的大嘴巴，他没有去问耶稣啊，他就说要交啊，讲完以后口袋一摸没钱，就跑去找耶稣，跟耶稣说，哎，人家要一块钱啊，交我们两个人的税啊。耶稣口袋一摸也没钱，耶稣就跟他讲，你也没钱我也没钱怎么办呢？你去钓鱼。他钓鱼钓起来，鱼的嘴巴里面刚好有一块钱，就交了他们两个人的税。你看耶稣穷到什么地步？耶稣是一个非常穷的人，真正穷啊！这个财主怎么去找个穷光蛋呢？奇怪不奇怪？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的那一周刚好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住在那里，这个人就是法轮功的创始人。这里有没有法轮功？哇，这个人住的房子不得了啊，几百万美金的房子现款买下来啊，我就不知道他的钱从哪里来啊。耶稣穷啊，真是穷啊，一毛一块钱都没有啊。请问你耶稣做了什么官？什么官？他是个平民老百姓，什么官都不是。一个有权的人，一个有钱的人，为什么要去找一个老百姓，而且是一个穷光蛋的老百姓？有人说，哦，他是宗教家咯。真的吗？今天有一些人，你生命中碰到难处的时候，你可能去找法师，你可能去找和尚，对不对？也许聪明一点还会找个牧师。但是你知道吗，耶稣也不是法师，也不是和尚，也不是牧师，耶稣是个现代化讲的叫做平信徒，你明白吗？耶稣有没有念过神学院？没有啊。耶稣有没有按牧过？没有啊。有没有哪一个会堂请耶稣去做传道？没有啊。照美国讲，他叫做 nobody， 他什么都不是。但是税吏长撒该，在他人生走到一个地步，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去找当时的大祭司，他不去找当时的宗教领袖，他不去找当时的政治领袖。听说新加坡人很相信政府，有什么困难靠政府，因为有一个很英明的政府。但是当时他们能够找谁呢？你有困难找有钱人也可以嘛，是不是？为什么找耶稣？而且为着要找耶稣啊，他付很大的代价。一堆的人围着耶稣走，他没有办法靠近耶稣，他就跑到前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象力，刚才那个图画上面画了一个人坐在树上，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可以看一看画的那个人啊，我在想不是撒该，因为撒该不会这么瘦， 因为那个年代有钱人一定要长得什么样子啊？要圆圆胖胖的。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很努力的，要用我们的手指头去摸我们的脚趾头，对不对？有没有练习过？年轻的时候都做这个运动，对不对？上了年龄啊，你努力做什么，你知道吗？是要让你的眼睛看得到你的脚趾头。这个胖子哦，税吏长啊，跑步要他的命，你晓不晓得？跑到前面去啊，跑去了就算了，还没有，下一步什么？爬树哦。你有没有试过爬树啊？试看看啊，你瘦还可以啊，你胖的话你爬爬树看看，要命啊，要命啊。这说明什么？撒该的心里面有一个极深的渴慕，他要看见耶稣，他要看见耶稣。亲爱的朋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一个人活在地上，无论你拥有什么，你的心里面没有真实的满足和喜乐，除非有一天你遇见了耶稣。我不是讲除非有一天你加入基督教，我不是说除非有一天你常常来礼拜堂，不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跟随耶稣身旁许多的人没有真的遇见耶稣。今天你不要以为礼拜堂里的人都是基督徒，很多不是。所以你不要跟我讲说我不信耶稣是因为某某人他是基督徒还这个样子。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他这个样子有什么稀奇？一个基督徒最低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可以做基督徒的第一个条件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承认你不是好人，懂不懂？所以他是基督徒，你就知道他不是好人。好人不会做基督徒，他是罪人，只有罪人可以做基督徒。所以一个罪人不好有什么稀奇的？你气什么气？你要问耶稣好不好，你不要问基督徒好不好。你今天看他不好，请你原谅我，告诉你一件事，他没有信耶稣以前更坏，他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而且他有一个保证，他将来会比现在更好。因为真的信耶稣的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会改变他。你呢？你好，你比他好，但是我保证你一件事，你如果不信耶稣，你会越来越坏。承不承认？你比你十年以前奸诈多了，用世界话的讲叫成熟多了，懂事多了，圆滑多了，其实就是诡诈多了。人越老越诡诈，对不对啊？因为经验多了嘛。一个人如果没有神的生命，你越老越危险，越痛苦。不相信就去看看一些老人没有信耶稣的，看他快乐还是痛苦。我常常跟年轻人讲，不要以为你永远会年轻，真的，坟墓里面不是埋老人的，坟墓里面是埋死人的，年轻也会死的，对不对啊？911的时候里面，请问你死的老人多还是年轻人多？年轻人多啊，真的。这一个人在他的生命中，无论他拥有了什么， 他里面知道他有一个极深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你也知道你里面有一个痛苦，你里面有一个痛苦，那一个痛苦就是没有耶稣的痛苦。有一个年轻人跑来问我，刘叔叔，爱不爱喝酒？我看看他，我说怎么会有人爱喝酒呢？很难喝的，很苦啊。刘叔叔，爱不爱抽烟？我说那更笨了，一根香烟是8分钟的寿命，吸一根短命8分钟，再吸一根又短8分钟。我说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呢？一直跟自己讲，我活太久了，再减命8分钟，再减寿8分钟，有这样的人吗？他说，刘叔叔，那你打不打麻将？我说不会，不会。他看看我，他说，那你不是活得很 boring 吗？你不是活得很没有味道，很闷吗？你要不要去唱卡拉 OK？ 我说不会。哇，他说那你活了干什么？他问我活着干什么。我问他，我说你爱喝酒啊？他说喝到那个要醉不醉的时候很舒服啊。我说你抽烟吗？他说心情不好一定要抽烟啊，很烦啊，工作很忙啊，没有工作很痛苦啊，有工作更痛苦啊。没有工作很痛苦吗？他说有工作更痛苦。我说为什么？他说现在不景气啊，有工作要受人家的气，一直叫你加班呢，然后不给你什么钱呢，所以要抽烟解闷。我说你打牌啊？打喽，不然会闷死的。我说那唱卡拉 OK 唱喽，跳舞跳喽。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些事啊？他说 boring 嘛。听懂了吗？他说我不做这些事 boring， 他做这些事也是 boring。一个人里面没有耶稣永远的生命，不管你做什么事，你里面都空虚，都痛苦，一生就是如此。撒该这个人，你知道他跑到前面爬上桑树啊，那一个图画其实有很深的意义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在这个地上，你生出来你就开始跑步，你知道吗？你就开始跟人家比啊，要跑在别人的前面啊。听说这里好的幼稚园要想进去半夜就要排队，有没有这个事啊？真的假的？真的。为什么？希望他开始就跑得好，对不对啊？人一生不但要一直跑一直跑，人一生还一直往上爬，对不对啊？从小学爬中学，从中学爬大学，从大学爬工作，进到公司拼命往上面爬，是不是？你一生都在爬，你不要以为只有撒该在跑在爬，你也是一样。但是很悲哀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你跑到哪里去？人一生活在地上，你越跑越跑，你知道你跑的终点是什么吗？我们在美国碰到很多的留学生，从世界各地来的留学生，来到美国都是一个梦，要拼命的跑，要拼命的跑，希望可以多得到一点什么。 但是当你问他说最后的是什么，你希望得到什么？住大一点的房子，再大一点的房子，再大一点的房子，还要再大吗？大不下去了。你知道最后住的那间有多大吗？啊，我到菲律宾去讲道，他们带我去看华人住的房子，是死的华人住的房子，我很大，很可惜啊，他住不了那么漂亮那么大的一个鬼屋啊，他只有睡很小一块地。你拼命的跑，你的终点在哪里？坟墓，知道吗？一个人没有永远的生命，他在地上拼命跑，最后的结局坟墓。不要骗自己哦，我练这个功，练那个功，我身体多好。练哪一个功的人不死的？请你告诉我，练什么功可以不死？都要死的，都要死的。聪明的人也要死，笨的人也要死，漂亮的也要死，丑的也要死，很公平。很多人说上帝不公平，我说你乱讲，谁敢？谁告诉你上帝不公平？我看上帝最公平，什么样的人都要死，早晚都要死，很公平。什么不公平？你爬到最后，你的终点在哪里？你知道吗？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不是？但是等你往高处走走走走到最后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什么叫做高处不胜寒？你晓不晓得当你爬到一个地方，你在众人之上的时候，你怕什么？你要掉下来啊，你要掉下来啊，这是人生，你知道吗？沙该一生在那里追求努力奋斗，早晚有一天他明白一件事，人如果不知道如何面对永恒，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呢？人如果没有永远的家乡，人在地上所有得来的这些东西转眼成空。我在美国是做电脑软体的，我所做的，我在的公司，我们拥有全美国第一个电脑软体的专利。因为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不允许有软体的专利，一直到80年代初才给了第一个软体的专利。帮我们申请这一个专利的律师，因为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是破天荒的，是跟美国的专利局打官司，打到最后打赢的，他大大出名，而且他成为整个那一个智慧产权界的老大，人家都佩服他。他的办公室在纽约四十几街，就在联合国旁边的一栋大楼。因为他帮我们公司做成功了这件事情，他们的股东就把那一层楼最顶楼最漂亮，这边看河看海的最美丽的那一个整层的办公室给他，他就坐在那个最漂亮的办公室里面，好大好大的办公室。成功不成功？非常的成功。谁会想得到有一天他上班上一半，就坐在他办公室里面，一架直升机失事撞进来，当场把他杀死在里面。
这就是人生啊，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谁有把握？
911这件事在美国让许多人的梦都醒过来，因为当你去看这些人的故事，你要知道那几千人不是一个 number， 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是有血有泪的故事，多少人付了多大的代价，离乡背井来到美国，多少人来到美国以后受尽多少的辛苦，多少的艰难，好不容易在世贸中心里面今天有一席之地，谁能够想到一夜之间他就走了呢？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活在地上，你是不是也像税利沙该一样，你拼命的跑，请问你的目标在哪里？你拼命的爬，请问你要爬到哪里去？你一生活在地上，你所要得着的是什么？吃好一点，穿好一点，多赚一点钱，娶个好一点的太太，不好再换一个，生几个聪明的孩子，然后呢，买个好一点的棺材，这样你就满意了吗？还是你心里的深处知道说，人生其实是有永恒的价值，人生不是这70年80年就算了，人生有永远的盼望，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有永远的计划。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多少人你根本就不相信有上帝的，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原谅我跟你说一句话，你是全世界最迷信的人，听得懂吗？一个不相信有上帝的人是全世界最迷信的人。为什么？第一，所有学过逻辑学的人都知道一个真理，在数学里面，如果一个东西不存在，你要证明它不存在，我们是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明是不能证明的。我不知道你听懂了没有。 If something does not exist and if you try to prove it is not exist, we can prove you cannot prove it. 这样你明白吗？数学的证明题有两大类，有一大类是可以证明的，有一大类是不能证明的。在不能证明的数学题里面又分两类，有一类是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有一类是你没有办法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这样懂不懂？数学里面有一种证明题是你可以证明它是不能证明的，这样懂吗？如果没有神，你要想要证明没有神，数学上可以证明，这样的证明是不能证明的。这样听懂了没有？用纯数学科学的角度来看，证明没有上帝是可以证明，是不能证明的。这样你明白吗？那很多不相信上帝的人很喜欢抬杠，你知道吗？那有上帝你可不可以证明给我们看？我也实在告诉你，证明神的存在也是不能证明的。你说那就公平了，证明它不存在是不能证明的，证明它存在也不能证明的，凭什么你说我们不相信有上帝就是迷信呢？我告诉你，虽然有一些东西不能证明，但是有很多的证据可以支持。 你知道证明跟证据是不一样的。多年前在美国发生了一个很轰动的命案， O.J. Simpson， 我不知道这里的人有没有听说过。 O.J. Simpson 的命案就是他的妻子被人谋杀了，可不可以证明他谋杀了他的妻子？可不可以证明？没有办法证明，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证明 O.J. Simpson 杀了他的妻子。但是有没有证据支持说 O.J. Simpson 非常可能杀了他的妻子？有许多。这样子明白吗？虽然我们基督徒不能证明有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有许多的证据支持这一位创造宇宙、管理宇宙的神是存在的，很多证据。当然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跟你讲，因为我如果要讲那个证据，我们讲到十点半也讲不完。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你不相信有神，我请问你，既然不能证明，你有没有证据啊？我碰到一些不相信有神的人，想来想去想不出来，最后有一个人以为很聪明啊，他跑来跟我讲，刘老师，我想起来了，有一个证据可以支持我相信没有上帝。我说请问你是什么证据？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因为没有看见所以就没有。我说真的啊，没有看见就不算了，就没有啊？请问你，你看见过你的曾祖父吗？没看见。你有没有曾祖父啊？有。哪里可没有看见就没有呢？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眼睛看靠不住的。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很不喜欢带他们去看魔术表演，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去看了回来就跟我讲，爸爸，那是真的。我说那是假的，他说是真的，我亲眼看见的。麻烦啊。但是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说你亲眼看见的靠不住。有没有看见过人家把一个很漂亮的美女放在一个盒子里面，出来变成一个老虎？有没有看过这样的魔术？没有看见过啊。你们每个家里都在变这个魔术，嫁给你的时候都是美女啊，哪里知道一下变成一个老虎啊。但是很稀奇哦，你知道吗？这些人信了耶稣以后，老虎变美女哦。阿们不阿们？感谢主啊！很多的弟兄可以做见证啊。哦，他说以前啊，他没有信耶稣，我怕死他了。哦，现在很顺服了。眼睛看得靠不住，没有证据的。你知道什么叫迷信吗？迷信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够证明，又没有证据，你还要相信，这叫迷信。讲清楚吧。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有上帝啊，这个是全世界最迷信的人。你看这个宇宙奇妙的设计，这是强烈的证据，证明有一个智慧者的设计。你看见生命的奇妙，你就知道那是一个智慧大能者的设计。你看见宇宙的美丽，你就知道这一位神不但有智慧有能力，而且他很美丽。很多的证据啊，我这几十年啊，在美国各个不同的大学研究所里面，劝这些访问学者、这些博士后的研究生，
这些研究院的学生劝他们信耶稣啊，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碰过一个人呢、啊。他说我好好的研究过，我很有把握的告诉你，没有上帝，我一个都没有碰见过。每一个人说没有没有没有，都是自己骗自己，因为他不希望有，他怎么可以有呢？有了我就不自由了。问题让一个中国人信耶稣啊，不是有没有上帝的问题，让一个中国人信耶稣的问题、啊、是凭什么耶稣就是你们所讲的那个上帝？我从小办的观世音为什么不可以？马祖为什么不可以？黄大仙为什么不可以？济公为什么不可以？明明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拜一个犹太人？要拜个中国人吗？这是比较难的问题。凭什么基督徒这么的绝对？说只有耶稣是，其他都不是。你知道佛教从来不敢讲这个话的。你如果到台湾的庙里去看看，很多庙里面把耶稣也摆在那里一起拜。佛教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你信什么都可以了，你只要信啊，有心做好事就可以了啦，是不是？只有你们基督徒这么小气，只有耶稣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其他都是魔鬼。哇，不信耶稣的人听到这种话就气死了，你们好狭窄啊，你们为什么这么绝对？各位朋友，今天晚上我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跟你讲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有把握，这么的确定耶稣就是上帝，并且只有他是。我没有时间给你讲那些证据，但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观念，所有的真理都是绝对的，不是真理的东西都很宽广。一加一等于二，这是算术上的真理，很绝对。你不可以讲说三也很好嘛，四也很好嘛，为什么一定要二呢？不可以。绝对这个东西啊，要看它本质对不对。不要以为绝对都是不好，其实绝对是很好。一群小孩子在外面玩，有一个人走过去，口袋里面拿出一些糖，这些小孩子就要来吃糖啊。这个人说，要吃糖的很简单，叫爸爸就可以吃。小孩子懂不懂事啊？不懂嘛。啊，吃糖叫爸爸就爸爸爸爸，每个都在叫爸爸。这个孩子的爸爸，如果有一个爸爸，他的孩子在那里面，他经过他怎么样啊？他会怎么样？给他一巴掌，对不对啊？乱来一个糖就叫人家爸爸，不可以叫别人爸爸，只可以叫我。那个小孩子看他，为什么？为什么这么绝对？叫谁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很现实，叫做有奶便是娘。你知道现在的中国人呢、啊？我们在信仰的追寻上，我们很少去问他是不是真的，我们要问说他给我什么好处，是不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你去拜那个拜那个，拜各个不同的东西，你的目的在哪里？你是要寻找真理吗？还是你想得到什么好处？今天很可怜，
今天基督教也跟他们一样堕落，所以今天基督教很多的时候传福音，我们也是跟人家讲你来信耶稣很多好处，我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你只要信就好，岂有此理。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不是用好处来收买人。你今天要信耶稣只有一个理由，因为他是真的，他是你灵魂的爸爸，所以他不允许你叫任何一个其他的偶像做爸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魂，每一个人也都有身体。你有身体你很清楚，你有灵魂你也许搞不清楚，但是你晓不晓得你的身体每七年就换一遍，你身上的细胞全部都要换掉，可是你的灵魂是永远长存的，你的灵魂才是你的自己，才是你，你是住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一天要脱下来的，现在是每七年换一次，将来有一天要再见。最近我一个朋友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先生就跟我说他走了，听懂了吗？他走了。我说什么走了呢？躺在这里怎么走？走到哪里去？灵魂走了。亲爱的朋友，你有灵魂你知道吗？你晓不晓得你的灵魂从哪里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是万灵之父，是每一个灵魂的爸爸。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我请问你，我们为什么要请你来听耶稣？是不是你来了我们可以多收一点钱呢？没有这个事，是因为你灵魂的爸爸也是我灵魂的爸爸爱你，他爱你，他知道你活在地上没有永远的生命，无论你跑得多快，无论你爬得多高，你里面是痛苦的，你人生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方向，你里面自己知道你有罪，不用人家跟你说。有的人跟我讲说新加坡的人比较守法，我说新加坡人的守法比不上中国大陆在1950年的时代守法。为什么？因为1950年在中国大陆，如果你犯一个法，不是手没有了就是脑袋没有了，就是关你一辈子，谁敢不守法？但是这个守法是假的，你心里面不喜欢的，没办法咯，就是要这样做咯，不这样子做怎么办呢？有一天如果没有这个外面的瞎子，看看你里面要做出什么样子来，那才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想做很多的善事，我们没有力量做。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许多我们心里面不想有的恶念、恶行为，我们都会去做。如果不会去做，那是不敢；如果不会去做，是没有机会。我们自己知道的，这些都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亲爱的朋友，耶稣爱我们，他为我们到地上来做人，神道成了肉身到地上，取了人的样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从今以后不需要拼命的跑，也不需要拼命的爬，因为我们不再是宇宙的孤儿，我们是有天父的孩子，天父爱我们，救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要让我们生命的品质改变。亲爱的朋友，
信耶稣不是接受一个新的宗教，信耶稣是让这一位全能的神、永在的神、善良美丽的神住在你的心里，给你新的生命，让你的人生可以有意义和价值。这叫信耶稣，这叫信耶稣。我们念的这段圣经最后一句话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朋友，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活在地上，你可以跑得很快，但是你是一个迷失的人，因为没有方向的人都是迷失的人。你开车子如果不知道你去哪里，你永远在迷路。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罪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痛苦和虚空，我们这个人都是要灭亡的人。这叫丧，一个是失，一个是丧。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你可以骗自己，你可以安慰自己，你可以说我很年轻，你可以知道我有理想，我有抱负，但是当你扪心自问的时候，你必须承认你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你这一生到底你需要得到的是什么，有什么可以满足你。没有得到的东西你都很羡慕，所有得到的东西都不稀奇。我们需要信耶稣，让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耶稣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个人生命的品质会改变，像神一样的美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做的事。圣经里面讲，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要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很珍惜这一段圣经，因为这段圣经没有讲说，凡是研究清楚的、搞懂的人，可以做神的儿女。没有。他没有说，凡是来教会有一段时间的人，可以做神的儿女。没有。他说只有一种人可以做神的儿女，就是愿意把心门打开请耶稣住进来的人。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叫信耶稣。信耶稣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也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所有关键变就在乎你一念之间，你要不要听耶稣的话。耶稣对撒该说，你下来，撒该下来。撒该很听话，撒该没有说你是谁，撒该没有说为什么要听你的，没有。耶稣说下来，他就下来。亲爱的朋友，这叫信耶稣。耶稣说你把你的心打开让我进来，你打开他就住进来，这就叫信耶稣。就这么简单，但是很稀奇，这么简单的事哦，你会发觉常常有很多的朋友他死都不要信，他哪有这么简单的，哪有这么好，信了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再多给你解释为什么只有信耶稣这一条路，因为我希望明天有时间来讲。很多人都问，一辈子做坏事信了耶稣就上天堂，一辈子做好事不信耶稣下地狱，公平不公平？基督徒告诉我公平不公平，你们也不敢讲。明天晚上我们来看看公平不公平。但是你不要管别人不公平不公平，耶稣今天晚上对你的心说话，说孩子，你这一辈子从小长到这么大，你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事，你要不要回家？你要不要请我住到你的心里，改变你的人生，让你不需要面对死亡， 死亡不再成为你人生的终点。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死亡是我们人生的新里程碑。
你要不要让耶稣让你的人生能够有意义、有方向？你不要继续的爬，也不需要跑，
让他牵着你的手走人生的道路。
你不需要再将功赎罪，努力的去做好，
因为你知道你做的最好还是不够好，而且你做好事没有功劳，你知道吗？很少中国人明白这个道理，一直都在想将功赎罪，将功赎罪。问题是你做好事没有功劳，你拿什么东西去赎罪？懂不懂为什么做好事没有功劳？
因为做好事是应该的嘛，应该的怎么会有功劳呢？
讲明白吗？
我没有碰到一个不信耶稣的人告诉我说一个人活在地上不应该做好事，
我没有碰到过这种人。
每个人都承认做好事是应该的，
既然是应该的，哪里有功劳？但是你所有做的坏事怎么办呢？
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你怎么回到神的家里呢？
耶稣今天问你，下来，从你的骄傲里面下来，从你的罪恶里面下来，从你的自我里面下来，你肯不肯听话？肯听话的人，我要恭喜你，你有福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你的手上，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工作，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如果没有永恒是多么的可怜，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人是何等的得罪你，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虽然有很多问题我们不懂，但是我们愿意今天晚上到你的面前来，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